2 weeks ago, we studied
2个星期前,
Psalm 3.
我们学习了 诗篇 第3篇。 我说那是早晨的祷告。 那个早晨祷告听起来有点悲伤， 听起来就像哀叹的诗歌一样。让我读一下诗篇第3篇。 耶和华呀， 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那就是早晨的祷告。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诗篇第4篇， 是晚上的祷告。 我想他在睡前会做怎样的祷告呢？ 这个诗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标题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这首诗篇的写作背景。然而诗篇第3篇和第4篇可能是一副对联，是一个成对的诗篇。第3篇是早晨的祷告，比如3篇5节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所以他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他做了那样的一个祷告。而诗篇第4篇则是晚上的祷告，因4章4篇8节表明这一点：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他整日有困苦，有试炼，他是如何祷？他晚上 如何安然睡觉呢？然而在第8节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因为他相信神，虽然我的生活充满了各样的试炼和危险，但我相信你，你必使我安然躺下睡觉。这是他的祷告，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 我希望这也是你的祷告。在你晚上睡前的祷告，如果我们比较这2个诗篇，我们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例如诗篇第4篇6节，有许多人说，与诗篇第3篇的第2节有许多人议论我说，在希伯来原文中是一样的。诗篇第4篇2节 和第3篇2节都以细拉划分。诗篇第4篇1节说：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在诗篇第3篇4节中也找到相似的表达。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诗篇第4篇2节提到尊荣，和第3篇3节中我的荣耀相似。 诗篇第4篇8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除了动词的词态外，与诗篇第3篇5节“我躺下睡觉”的表达相似，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诗篇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将诗篇第4篇联系到大卫逃离亚沙龙的时候，确实与许多地方符合了这诗篇里的话。 这个诗篇本身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他不可能写在大卫一生其他的时候。诗篇中没有什么地方与这假设相矛盾的。显然，诗人处于困境之中，他的尊荣受到了打击。他试图压制犯错的儿子和他的同谋，一个父亲的管教，大卫很可能是一个父亲的管教，这样对付他叛乱的儿子。 最后，作者诗人表现出一种充满勇气的信心，就像大卫一生中常有的那样。诗篇一开始就应该特别注意到诗人镇定地劝告那些与他敌对的人。这个特征在诗篇中是很不寻常的，在整个诗篇第4篇中。 语调是明智而有约束力的， 这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特别之处，因为他正面对他的敌人，然而他的整个语调是明智而有约束力的。标题中的交与灵长出现在53首诗篇的开头，也出现在哈巴谷书3:19的赞美诗的结尾处，说明这首诗是给灵长的，或是交给他主持演奏。没有诗篇的标题说灵长是诗篇的作者，这首诗篇可能是在他的指挥下演奏的，或者乐谱将由他指挥或改编。用丝弦的乐器伴奏，至于诗篇第四篇的内容，巴恩斯说，诗篇表达了对神全面的信心和安全感。诗人确实知道他有敌人，并且这些敌人会使他的尊荣变为羞辱。这些人喜爱虚妄，甚至通过谤读诗人的名声，使诗人的名声受损。但他仍然对神充满信心，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他的敌人想要消灭他，但他心里却如此镇定，以至于他可以将自己交托给神，安然躺下睡觉。因此这个诗篇的主题是神，是神里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使人在遇到困难时保持镇定，并依靠神的保护，使我们能够在夜间不受干扰的安息。因此当困难的一天将结束时，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难题交托给神，并躺下安然睡觉，因为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诗篇第四篇一节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中学习到一些有关祷告的功课。首先，祷告是寻求帮助。当我们定义祷告时，我们可以通过列出祷告的内容来说明，包括认罪、赞美神、为他人代求和为我们的需要祷祈求。在诗篇四篇一节中，作者揭示他急需祷告的原因。他在一开始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这句话向我们暗示他祷告的缘由。他祷告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的高兴，灵里面有什么极大的兴奋和喜乐，他是身处困境，有很多情况促使我们祷告。尽管我们可能经常不断的祷告，但我们并不总是热切的。神有时允许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刻和考验，以将使我们将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单单在他身上。约伯记15:24说，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诗篇第32:7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诗人想起了主过去的拯救，他说，你曾使我宽广。这一句话有点难以理解。大概的意思是，神在他困苦的时候曾拯救过他。希伯来原文和70译本都是一样的，你曾使我宽广。这是从原文中的字面翻译。 这意味着从字面上来看，是主扩大了诗人管辖的空间或领土，使他得以解救或逃脱。当他被压迫或拘束的时候，并且不知道如何逃脱时，神介入并给他空间，让他自由。所有现代翻译的人都将它理解为，当诗人过去陷入困境时，神拯救了他。这大概是他们对上下文的理解，而不是从原文的字面解释翻译。因此，诗人记得神过去的拯救，并且对神有信心，因神曾使他宽广，因此这次他再次向他祈求他的拯救。祷告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虽然面对各样的困苦，当我们回想过去神曾经的拯救，就给我们信心，因为我们不是相信自己的祷告，而是相信垂听并回应我们祷告的那一位。第二，听他祷告的是显我为义的神，这个表达有不同的解释。除了显我为义的神，有些圣经的版本也将翻译为我公义的神。显我为义的神听起来有点是诗人说自己的义，而有些翻译圣经翻译本将翻译为我公义的神。我支持显我为义的神。因为显我为义的神这个表达是希伯来语中我公义的神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在此诗人承认神的义，并非他为自己的义夸口。诗人的祷告呼吁神的公义，这应该显我为义的神是希伯来语中我公义的神一种常见的表达，并非诗人为自己的义夸口，乃是他承认神的义。诗人的祷告呼吁神的公义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为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有所启发。这意味着他祷告的原因不是出于罪，而是义。我们知道，当我们心里思想罪恶时，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诗人的祷告并不是违背神的特质，因为公义的神不会回应不义的祷告。巴恩斯恰如其分地说，呼求神为公义的神，意味诗人相信他所求的是义的，他只求神秉公处理。他只是求神秉公处理，这不是基于他自以为义，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了不正当的迫害，他要神介入伸张正义。这总是呼求神的适当理由。在这件事上，他是有理的一方，尽管从大体上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可以向神祷告，向他的仇敌伸张正义，或者带领那些做判决的人为他辩护，或救他脱离这一切。神是公义，他是公义的所有者，为错误判断和受逼迫的辩护。大卫相信这位公义的神，因此他的敌人一定会被打败。 因为从这个祷告中，大卫只要神施行公义，诗人呼吁与他有个人关系的神是显他为义的神，这也意味着他认识这公义的神。希伯来语中的义是指正确和正义，公义是神神圣品格的一部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再看看诗篇，诗人遭受了不合理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因此他的受苦看似是不合理的，使恶人使他感困扰。正如我们在约伯记中所看到的，在这种时候，像约伯一样，我们倾向于提出关于神的公义的问题。我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的身上？因此我们倾向于质疑神的公义。约伯未能通过这个试验，他得后来得悔改，在这点上悔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大卫称神是义的，他向神求助。他受到不合理的对待，但他却没有抱怨，向神抱怨，而是向神呼求他施行公义。他在患难时对显他为义的神充满信心，因为神是公义的，这是真正值得称赞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他在属灵上的成熟。大多数人在患难中会问一个问题，说我受苦时神在哪里？但在诗人的心中，对除了对神的公义充满信心之外，没有其他的疑问。诗人相信神能够帮助他。他在第一节中所呼求神的名是伊罗心。如果我们想将圣经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尤其是异教徒的语言，特别将神的名字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语言确实代表了各个文化和文明，并且不同文化中的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术语代表其属灵统治者。例如在中国，传教士对如何正确翻译圣经里的神无法达成一致。有些人说神是天主，有人说神是天主，意思是天上的主，这是罗马天主教徒使用多个世纪的术语。有人说神是上帝，这是儒家的至高统治者的名。有些人用神，通常是用作形容一个神灵。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语时也遇到这种困难，神是阿拉真主还是其他呢？在文化上，阿拉是指绝对主权的神，但阿拉并不能代表圣经里的神。如果翻译者使用不同于真主的其他术语，那么说阿拉伯语的人就不承认圣经的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那么在翻译圣经时应该使用哪些术语将圣经里的神翻译出来呢？当我们将伊罗心翻译成英语时也遇到这个困难。伊罗心神的这个名出现了2555次，其中2310次它被用作活神真神的名，但在245次中它用作层面低一点的。 伊罗星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因此这伊罗星神他是拥有大能和智慧的创造主，诗人相信他，并在患难时向神呼求帮助。祷告是呼求神垂听。第一节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在这节经文中两次出现与听有关的词，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语单词。第一个是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诗人求神应允他，这是一个惊人的祷告，因为应允这个词带着一种命令式的色彩，意味着他在祷告中感到急迫，非常的迫切，并非有任何的骄傲。也反映出诗人的信心，即相信神肯定会回应他的祷告。祷告是向神呼求。翻译为呼吁的希伯来语动词也有呼求或发出大声响的意思，这是在法庭上的恳切之声，也有求别人帮助的意思。现在诗人正在呼求或呼吁神的帮助，神的应允将以一种帮助的方式出现。诗篇17篇6节，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诗篇第47篇9节，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我希望你能记得这句经文，这是一件很美好的经文。他说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如果神甚至听并回应啼叫的小乌鸦，那么他将怎样更多的供应他所爱的儿女？连乌鸦的小乌鸦的啼叫他都回应，那么那些爱他的他所爱的儿女向他的呼求，他将如何更多的回应他们呢？以赛亚书58章9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是以赛亚书58章9节里的应许。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是多么的美好。祷告是求神的特别恩惠。诗人在第一节后半段说求你连续我，这里翻译为连续的希伯来词的字面意思是赐恩。这里的连续的意思是赐恩，所以大卫是向神求恩惠。当雅各不得不面对他愤怒的兄弟以扫时，他首先给以扫送礼，以减轻以扫对他的怒气。他们见面时，以扫问他有关礼物的事，雅各在创世纪33章11节中对他说，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这里说神恩待我，这是诗篇里翻译为连续这个希伯来词的意思。这个词在创世纪43章29节中也出现。创世纪43章29节， 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便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愿神赐恩给你，这就是诗篇里翻译为连续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是大祭司的祝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就是连续这个词的意思，赐恩给你。大卫求神像之前一样施恩于他。神听祷告，大卫祈祷听我的祷告，他却是迫切的要神听他的祷告，因此祷告应该是清洁真诚，没有欺诈。可能这就是我们常常陷入无助境地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有任何假装，只能向神呼求，求神的垂听和应允。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第四篇二到五节，是诗人对敌人的劝告。诗篇第四篇二到五节，诗篇第四篇二到五节，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细拉，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细拉，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诗人向他的敌人直接发出挑战。他们是上流人，必是指亚沙龙及其追随者。在这里我听到一个父亲痛苦的呼求，说你们这上流人呢、啊、上流人一词表示许多的众多的人。在这里大卫并没有怎样提及他堕落的儿子亚沙龙，相反的，他是与众多的叛变者说话。可以看到大卫是怎样的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他儿子的背叛。这些上流人很有自信，举起手来反对大卫，但他们注定要灭亡，因为他们是要对抗的不只是大卫，而是耶和华。第二节中的要到几时，表明他们的叛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们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他们正在与神和神的受膏仆人对抗。这些人的错误被列出来，他把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如果这指的是亚沙龙和的叛乱时，亚沙龙叛乱的时候，那是指他的敌人正在努力抢夺他的王权和冠冕，并要将他贬到穷乏的境地。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二节，是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的话。撒母耳记十七章二节，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名必都逃跑，我就当杀王一人。 敌人渴望破坏大卫的个人名誉，同时要抢夺他的王权。这些人喜爱虚妄，翻译为虚妄的希伯来语，它的字面意思是空无或者虚空。虚妄的意思是虚空，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指无意的劳力。亚沙龙及其追随者，他们的叛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却没有使任何人受益。亚沙龙和他的追随者遭受失败和死亡，大卫和他的追随者要逃离家园，整个国家遭受内战。反叛神受膏的仆人有什么意义呢？反叛者认为会实现的事，最终只是毫无盼望的。神拣选了大卫并高立他，这对全国人而言都不是秘密。神已经确定大卫是王，因此他们推翻大卫的王位最终不会成功，他们努力的目标无法实现。大卫问他们要到几时呢？从事情的性质来看，这根本是毫无结果的。叛乱的人喜爱虚妄，叛不敬虔的人喜爱虚妄。翻译为喜爱这个希伯来词是 ahab， 很多时候 ahab 翻译成希腊语为 akabe， 他们心里的邪恶程度通过喜爱这个词来说明，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喜爱虚妄。他们寻找虚假，虚假虚假的意思是说谎、谎言或欺骗的事。巴恩斯的解释是这样的，这里的意思是他们追求的事被证实是一种错觉，他们认为自己能推翻大卫的王位。现在的人也问同样的问题，人们正在寻求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在谎言的影响下行动，无非是寻求快乐和野心，可以永远得着幸福的承诺，无非是他们企图推翻世上的宗教和美德。虚妄和虚假都表示道德上的空虚，指他们谤读诗人的话，或者这两个词都表明叛军对权力的追求是徒劳的，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或者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有圣经根据的说法是虚妄是指假神，虚妄是指假神。因此不敬虔的人寻求假神，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若你们仔细学习亚沙龙叛变的背景，在他公开宣布叛变之前，他去见他的父亲大卫，准许他去希伯伦。看看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下15:7-8是怎么对他父亲说的。撒母耳记下15:7-8，满了40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我要向耶和华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 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这里耶和华的名，神的名是耶和华立约的神。第八节，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这里再次提到耶和华神的名，立约的神。显然他在向他的父亲撒谎，并提到神的圣名耶和华，用谎言说服他的父亲。大卫逃离耶路撒冷时，一个名叫示美的人也以耶和华的名咒诅他。撒母耳记下16:7-8，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再一次，这个恶人示美，不认识神的示美，他借着耶和华的名咒诅大卫。可以肯定的是，亚沙龙和示美提到的不可能是大卫的神，尽管他们大胆的用耶和华的名反对大卫，但他们错了。他们只是喜爱虚妄，寻找虚假。他们借着神的名完成自己，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们只是喜爱虚妄，寻找虚假。他们的叛变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诗人认真地问，他们打算将这么大的不义和错误施加在他身上要到几时？诗人劝告他的敌人，至少有七条建议。第三节，他劝他们要认识神，接着说要畏惧。诗篇第四篇这里说要畏惧，畏惧，这里诗篇第四篇里翻译为畏惧的意思，是作为敬畏顺服神的适当回应。诗人劝告这些人要畏惧神，作为敬畏耶和华的适当回应。第三是不可犯罪，他们应该担心自己寻求之事的后果。第四要心理思想，他们应该在夜间与神独处，在白日的兴奋之后花时间思想自己的作为。他们应在心中肯定神的真理。第五个劝告是要肃静。第六是献上公义的祭，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第七是倚靠耶和华。诗人宣告神对神，诗人宣告神是如何看待人间的事物。叛变的人计划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动荡，并对他们将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充满信心。按照计划，亚沙龙将登上王位，他的忠诚同伙将在其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应该是胜券在握，他们掌握着一切篡夺王位的资源。但是想在大卫面前笑到最后，还缺少一件重要的事。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上流人，他们与神为敌。 他们忘记了这一点。神分别敬虔人，第三节这么说，神分别虔诚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真理。虔诚一词表示愿望、热情、热心，再者是善良、仁慈，对神、对人的爱。在这里，这个词恰当的表明了一个爱神、爱人、真正敬虔的人，并且正确展示向神的品质。因此，虔诚人可以被定义为爱神的人，他们是那些敬虔的人，与那些喜爱虚妄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神知道敬虔和不敬虔的人，他赐尊荣给敬虔的人，因此他分别虔诚人归给自己。出埃及记九章四节中也用了分别这个词。出埃及记九章四节说，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因此当神在施行惩罚之前，他将以色列的从埃及人中间分别出来。这里的分别与诗篇第四篇中的分别是同一个词。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二节也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这里的分别与出埃及记九章四节中的分别和诗篇第四篇中的分别都是同一个词。分别一词表明神在虔诚和不虔诚人之间做出了区别，并且他这样区分为使将虔诚人归给自己。这个词仅与耶和华对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是如何对待埃及的以色列人中使用，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分别出来。神为自己做出这样的分别，当然虔诚人是受益的，但首先神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别归给自己，这告诉我们这种分别一定会发生。因为神分别敬虔人归给自己，神听敬虔人的祷告，这是神维护虔诚人的多种方式之一。叛变的人虚妄的言语是徒劳的，羞辱大卫，他们的行为就像诗篇中第二篇形容的人一样，不是神的仆人，这将使他们徒劳无功，他们是在自欺，他们在自欺。叛乱的人不仅以耶和华的名攻击大卫，他们也不是有对耶和华有忠心的人，他们对耶和华的错误认识和他们相信的假神最终将使他们的幻想破灭。根据第三节关于耶和华垂听的重点是耶和华是唯一真正会听的神，正如我们从第三到五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大卫的名声受到了质疑和攻击，因此他听起来像在哀叹，但很快他就转移要劝告那些叛变的人，而不是向神抱怨。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大卫在向神祷告， 在他祷告中间，他就在劝告他的敌人，包括他自己儿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六到八节，诗人相信神的帮助。诗篇第四篇六到八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经文。诗篇第四篇六到八节，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呀，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人在面对嘲笑他的人时祷告，有许多嘲笑他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第六节的复数代词我们，这表示大卫不仅仅是为自己祷告，这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大卫他个人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个人的祷告，因为他们嘲弄的是整个敬虔人的团体。正如我们从头两个诗篇中看到的那样，在这诗篇中敬虔与不敬虔人之间的对比仍在持续。这世上的生活呈现两种方式，敬虔与不敬虔。诗人向立约的神祈求，在试炼中与神的个人关系是得胜的关键。尽管不敬虔的人嘲笑目前经历试炼的敬虔人，而敬虔人却向自己转向立约的神，因此恶人永远不会胜过敬虔的人。诗人求神扬起脸光照他们，这个表达让我想起了民数记六章24-26节中亚伦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赐福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诗人在艰难的时候赞美耶和华，使他心里充满喜乐。耶和华赐给他的喜乐远胜于恶人在丰收和收益增加时的喜高兴和快乐。因此诗人所拥有的心里的快乐确实是神的恩赐，是他的目前的情况，目前的所处的境遇无法给他的，是出乎我们的意外。诗人凭信心祷告，这一切的结果，想到所有这些连续和安慰，他说他将躺下睡觉，安然睡觉。虽然许多的嘲笑，有许多的反对，然而他能安然躺下睡觉。安然这里的词是 shalom。 诗人在白天想到自己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甚至他儿子 的背叛，甚至能看到他们叛变的后果，他的心里是怎样的忧伤痛苦。有许多的事情，他晚上能睡觉吗？然而他说他将安然躺下睡觉。虽然有许多的难题，但在晚上他能躺下睡觉。 Shalom 平安常常是指一个人全面的福气，而安然居住用于形容神对以色列人 理想的情景，包括土产丰收。尽管大卫有敌人，这些敌人危险又无情，但他心里沉稳而镇定。有时我想到你们，在我的祷告和我的脑海里，我想到你们经历的各样困难，在工作上，在各个地方。我认识大部分人都是教会的，都是信徒的。然而你们在工作中认识许多不信的人，认识许多非信徒，必是会经历各样的人际关系和困难。有时你生活中充斥着许多的这样的困难，你是晚上无法安睡呢？想一想大卫，他说他将躺下安然睡觉，因为神必保护他，赐给他平安。尽管有危险和各样的威胁，但他可以向神倾诉。尽管在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一时没有其他人那么发达，但在神里的喜乐胜过世界所能给予的一切，这使他夜晚睡觉时心里安然。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帮助是值得信赖的。神是圣洁、真实和公义，敬虔人可以向他呼求。敌人可能野心勃勃又邪恶，对敬虔人不利。你若想到自己生活中遇到各样难题，其实与大卫的相比，你的可能好多了。想想大卫，他遭到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仆人的背叛，你可以想象到大卫经历的这种内忧外患心理的煎熬。在面对恶人的攻击，敬虔人仰望神为公义和正义的源头，视神为他们正义的保护者。理解三到九节可以为我们提供第二节中问题的答案，神将为他敬虔的子民提供平安和安全。看完诗篇一整诗篇第四篇，你从中看到怎样的祷告呢？有请求吗？如果你注意看第三到六节，几乎像一个讲道，是对敌人的劝告，并非是对神的请求，而是向那些反抗他的人劝告他们。而七到八节更像一个宣告，宣告诗人对神的信心。而第二节是一系列的问题，也不是请求。第二节是一系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请求。那么只有在第一节中才找到这个祷告中的请求，求神听他的祷告。现在让我们也停下来想一想，你要想大卫在写这诗篇时，他正在逃离他的儿子亚沙龙， 面临极大的危险和威胁。而带领这一切是他的儿子。我们知道后来当亚撒龙叛变失败死的时候，大卫是怎样的伤心难过。他能否求神审判那些不义的人呢？然而那人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整个诗篇中只看到一个请求，就在第一节，求神听他的祷告。通常我们在迫切中的祷告也是一样，求神使我们宽广，这就是这个夜间祷告中的请求。即便这个祷告是在他面对各样的困难危险，但这个祷告并非以疑问和质疑结束，而是以信心和相信。神，我相信你，你必拯救我，你曾拯救我，你现在也必再拯救我。他去劝告，他甚至去劝告那些与他敌对的人，这一切的劝告的话，最后他说，我相信神，他必使我安然居住，我必躺下睡觉，安然居住。这也是我今晚的祷告。你们的生活中可能也有这样的困苦，你的心里也感到焦虑，因这一切的困难，你不知道，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向神请求，你必安然躺下，安然居住。我希望这是你今晚的祷告。我们的父。